美國下戰書，拜登政府支持議長訪台，俄烏戰結果將壓制中共。美國啟動印太太空司令部，應對中共和北韓的威脅，加拿大亦在印太增派軍力。俄國動員令派到大學， CIA 招特工，反戰人士優先。麥卡錫呼籲彈劾國土安全部長，15周速保留川普邊境政策。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時間11月24日，禮拜四。首先祝大家感恩節快樂，歡迎大家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李斯近日率領七位參眾兩院兩黨成員前往加拿大出席哈利法克斯國際安全論壇會。國會兩黨議員表示，中共正目睹俄烏戰爭的走向，而壓制中共最好的辦法就是烏克蘭最終獲得勝利。同時白宮正式表態，拜登政府支持議長和議員出訪台灣，這樣形同對中共落了戰書。共和黨議員李斯表示，世界逐漸形成一種以意識形態作為劃分的新秩序，專制體制似乎會和專制體制團結在一起。俄羅斯、中共和伊朗形成一邊，而另外一邊則是民主體制，而烏俄戰爭的結果將決定本世紀接下來世界體系怎樣運作。他提到，世界目前正展開一場民主和專制的競賽。李斯表示，中共其實不想和世界脫鈎，因為中共還想從目前的國際體系中獲得好處，但同時他們亦不想遵守國際規範。他認為中共更似是在度佔全世界的便宜。會議上，眾議院外交事務共和黨領袖麥考爾表示，在台灣議題上壓制將是關鍵，這個就是為什麼捍衛烏克蘭很重要，因為壓制中共最好的方法就是烏克蘭贏得勝利。中共在台灣周邊咄咄逼人的軍事行動引起美國行政部門和國會兩黨的強烈關注。白宮國家安全會議發言人柯比23日在簡報會上表示，無論誰擔任下任議長或者下任議長會不會出訪，拜登政府都將繼續支持國會議員前往海外進行訪問。柯比指出，聯邦眾議院議長就同任何國會議員一樣有權出訪海外，前往他們選擇的地點，包括台灣在內。目前共和黨領袖麥卡錫有望成為下任議長。八月份曾出訪台灣的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艾德馬基表示，全世界都應該知道是中共要改變台灣現狀，不是美國，亦不是台灣。他敦促國會盡其所能地幫助台灣處於最有力的自我防衛的地位。值得關注的是，近日網上傳出美國陸軍第25步兵師正針對中共攻台進行兵棋推演。19日，美軍兵棋推演負責人提姆在 Twitter 貼出一張美軍軍官進行推演的照片。他指出，兵棋推演並不是沒有意義的會議，在場的軍官必須大約每5到10秒就做出戰術決定。可以看出，戰場以台海中線為劃分，台灣從台中被分為兩大戰區，而桃園以北等地則有大量不同顏色的旗子聚集，軍官們特別針對這個地區進行部署，推測是為中共兩棲部隊登陸北部地區後的攻勢模擬。從迷彩服的臂章上來看，他們是美國陸軍第25步兵師的軍官，而這個部隊是美軍位於西太平洋重要的作戰部隊。這個部隊又號稱熱帶閃電，旗下的一個機械化旅和空降旅駐扎在阿拉斯加，而師部等等一些戰鬥旅和其他支援旅則駐扎在夏威夷。10月初， 这个部队就曾进行紧急备战部署演习，从夏威夷州及华盛顿州空运兵力及军备到关岛，无疑夺取关键地形。美国太空部队启动了印太地区的第一个组成司令部，美国印太太空部队司令部，目的是为了强化美国印太司令部的规模，对抗中共和北韩日益升温的挑衅，压制中共和北韩对这个地区的侵略。还不单止是美国，日前被习近平激怒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亦打算在印太增派军力。22号，印太司令阿基里诺在印太太空部队司令部成立典礼上说，印太地区是最具挑战性的战区，应该涵盖所有美国最尖端的部队。太空部队作战部长萨尔兹曼说，万一和中共爆发冲突，这个新单位会有它的必要性，因为和中共一战不会只是单一作战司令部的事。他表示，中共是步步紧迫的威胁，我们必须在印太司令部设立指挥部。太空部队准将安东尼·马斯特里尔表示，指挥部的启动表明印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而太空司令部的目标是阻止冲突，并在必要时击败侵略，为联合部队提供太空战力。为了因应北韩的威胁，美国太空部队亦规划未来几个月内部署南韩，亦打算在欧洲成立分支单位。目前美国印太司令部旗下有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和美国太平洋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及新增的美国太空部队印太司令部。这些指挥部的总部都设在夏威夷，部队驻扎在整个印太地区，责任辖区涵盖了地表面积约 52%。 不单止是美国，日前受到习近平斥责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亦开始对中共硬起身，增派在印太的军力。近日杜鲁多宣布，加拿大即将出台的印太战略将包括新的国防投资项目，增强加拿大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他说，将支持我们的盟友日本和南韩，以及太平洋地区的所有人。而加拿大国防部长安南德还强调，加拿大会升级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目的是监视俄罗斯、中共和北韩的导弹和其他威胁。不单止是这样，加拿大外交部长乔利亦宣布，12月将出台的印太战略中，加拿大将在人权问题上挑战中共。近日传出普京不排除将在2023年发动第二波动员令、戒严令，规模将比先前的重要大，预计将征召70万人。外界分析，俄军大规模损伤已经引起国内不满的声浪，现在又要动员，这个引发俄罗斯内乱的可能性越来越高。而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借用目前的形势公开放话，欢迎反战的俄国人来做间谍，特别是俄国军人、商人和高官。据美媒每日野兽报道指出，俄罗斯的大学正在向非洲学生施压，威胁要求他们参战。据南联邦大学的学生透露，大学的官员向非洲学生施压，要求他们参军赴乌克兰的顿巴斯地区作战。官员甚至警告这些学生，如果不接受的话，俄罗斯政府可能会取消一些学生的奖学金和提高学费。而不少专家分析，再度发起动员令可能撼动普京的统治，尤其来自精英阶层的反抗。负责招募外国间谍的行动处副主任马洛在 CIA 工作超过30年，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相关合作对象。马洛曾经在海外几个最大最复杂的环境，包括战区，担任 CIA 高级官员站长。去年6月，马洛被 CIA 局长白恩斯任命为行动处副主任。22号，马洛直言，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对普京来讲是重大的失败， 佢話普京喺入侵烏克蘭嘅前一日仍然擁有最佳嘅優勢，佢有能力脅迫烏克蘭，影響北約，並證明俄羅斯係一個強大嘅國家。但佢浪費咗每一點優勢，因此佢為西方情報機構招募反普京嘅俄羅斯人開闢咗機會。據《華爾街日報》嘅講法，馬洛日前到喬治梅森大學海登中心向師生演講嘅時候，借公開機會向潛在嘅特務發出咗招募訊息。而西方同俄羅斯之間嘅間諜戰已經喺歐洲以及周邊地區進行咗好幾個月。英國對軍情六處局長摩爾七月曾經表示，西歐各國政府驅逐了超過400名以外交身份作掩護的俄國間諜，佔依類人員總量的大約一半，這個可能使俄羅斯在歐洲的間諜活動能力減半。而克里姆林宮亦下令削減境內的美國外交官來限制間諜活動。眾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卡錫11月22日視察了南部邊境，呼籲國土安全部長馬約卡斯辭職，否則明年共和黨控制眾議院後，他會受到調查彈劾。麥卡錫22日在德州埃爾帕索市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馬約卡斯的行為引發了有史以來最大的非法移民潮，我們國家可能永遠不會從馬約卡斯部長的失職中恢復過來。這個就是為何今天我要求這位部長辭職。他說如果馬約卡斯部長不辭職，眾議院共和黨人將調查每一項命令、每一次行動和每一次失敗，以確定我們是否可以開始彈劾調查。麥卡錫表示，越來越多的共和黨人要求彈劾馬約卡斯，完全支持他調查邊境的崩潰狀況。共和黨人控制眾議院後，將在美墨邊境舉行國會聽證會，迫使民主黨人親眼看到那裡的情況。國土安全部發言人埃斯皮諾薩拒絕了麥卡錫的呼籲，他說馬約卡斯沒有辭職的打算。據悉，雖然眾議院有權發起彈劾調查，但只有參議院可以對彈劾對象定罪，而民主黨佔多數的參議院不太可能支持罷免其政府官員。為了阻止大量非法移民越境，11月21日由15個共和黨州總檢察長組成的聯盟提交了一項動議，請求哥倫比亞特區法院法官沙利文允許他們介入一項訴訟案，就是根據美國法典第42条所涉及的公共衛生條款，驅逐在邊境逐步的非法移民。這個措施最初在2020年3月開始實施，當時剛好疫情爆發，川普為應對南部邊境移民危機，決定根據第42条快速驅逐移民，不給他們申請庇護的機會。15個總檢察長提出的動議認為，對於亞利桑那州和德州等邊境州來說，第42条到期將導致更多非法移民越境，更多非法移民被釋放，而非法移民的激增將損害各州的財政，因為這些州不得不為非法移民提供社會服務。沙利文11月15日裁定援引第42条驅逐移民不合法，他要求拜登政府只能將這個政策延續到12月21日。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